曾经对我提出过这样的一个问题：神不是万能的吗？神拯救人类，为什么不向全人类显现一个无比大的神迹？比如说，把全世界的最高峰喜马拉雅山一下子翻一个个，全世界人看见，岂不就都信了吗？为什么非要上十字架？我不知道在座的诸位，你们是否也有同样的问题？是否有一个满意的答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试着给大家举这样的一个例子，说我们人类与蚂蚁相比，我们比他们有太多的他们认为的超自然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随意的把一只蚂蚁从一个地方带到一个它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我们可以把它们一群蚂蚁带远渡重洋，带到大洋彼岸的另一个地方，给他们一个全新的环境和世界。我们也可以看见他们无法看见的，知道他们无法知道的，而且甚至我们可以很轻易的去来解救他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自称为蚂蚁的神好了。现在我给大家出一个题目，假如说你看见一群蚂蚁沿着一条大路在爬向前方，前面有一座高山，山上就有洪水要冲下来，它们爬过去的时候就要全部上升，这个时候你要救蚂蚁，你怎样救蚂蚁？你有两种方法。第一，你要用你的 super power 超自然的能力啊，然后拿一个土筐，拿一只锹，把这群蚂蚁一锹一锹的戳进这个土筐里，然后你拎着它们就爬上一座高山，把它们放在那个高山上，它们就得救了。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蚂蚁会怎么想你？蚂蚁不明白你为什么给他们搬家，他甚至会骂你，哦，我们在山下住得好好的，你把我们搬到山上，风又大雨又多，他不明白你在救他们。第二种方法，假如说我说过哈，你是蚂蚁的神，假如说你有孙悟空72变的本领，于是你就变做了一只蚂蚁，来到他们当中，用他们可以明白的语言，用他们可以接受的方法，告诉他们前面有洪水，你们走过去会丧失生命，你们要跟我走，我领你们到高山，那里你们可以得到生命。于是一群蚂蚁跟随你走向高山，一群蚂蚁不听从你的道，说你胡说，于是他们还继续地沿着这条大路爬向前方，但是那个前方是他们死亡之地。这就是道成肉身的真意，耶稣基督也是这样来到我们当中，用我们可以明白的语言，用我们可以明白的方式，跟随主耶稣，我们就可以得到那永生的盼望。这就是今天我特别要带给大家的一段信息，我请大家来读这段经文。好，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圣经说，道成肉身是尊贵的神降卑来到卑微的人当中，他要用我们可以接受的方法带给我们两样宝贵的东西。 道成肉身，也是圣洁的神向我们有罪的人彰显他的荣耀。这节经文带给我们两段这样的信息，也构成了今天的讲道大纲。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我特别请大家看一些不同译本对这节经文的解释。特别请大家看新译本，啊，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还有一个是新汉语译本，它有一个简短的改变，就是把独生子改成独一儿子。啊，这样的改变是因为这本新译本，我特别请大家看新汉语译本，它的特点是特别注重于希腊原文的解释。那它的新约的部分已经出来，旧约的部分还在翻译之中，大家可以作为参考。那下面还有两段的英文的比较有名的英文译本，啊，这些译本帮助我们去更好的明白和理解圣经在这句话中要带给我们的信息。那我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明白和合本圣经的来源，也明白和合本圣经走过了怎样的一段路程，是神特别赐给我们中国人的一份最最宝贵的礼物。当我们看到新的译本与和合本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要非常谨慎小心的去接纳，非常谨慎小心的去接纳和领悟和合本圣经。在中国从它开始翻译一直到成书，它走过了29年的历程。1919年4月22号，美国牧师傅善牧师82岁的高龄，手捧着这本神要赐给我们中国人的最宝贵的和合本圣经，他百感交集。10几位参与宣教的、参与译本的牧师们都已经安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他是唯一一个得见译本完成的人，他有82岁的高龄。和合本圣经为什么叫和合本？它是因为在100年的时间，从1807年马里逊来华宣教开始，到1890年，中国已经诞生了差不多有27卷中文译本，差不多有40多卷文言那个地方化的译本，所以总共差不多有近70卷的译本。和合本把这些译本整合在一起而合成的一本中文版圣经，有无数个宣教士他们献上自己的生命。那在我的 PowerPoint 上列出了4个比较早期的译本，啊，马里逊、米连、还有麦都斯、还有郭斯拉，德国人。那郭斯拉译本被太平天国洪秀全广为采纳，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圣经译本。啊，那神呼召起来一批这样爱他的宣教士们，然后花了29年的时间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一本最最宝贵的圣经。我们要对这本圣经有足够的敬重和敬畏，这是宣教士们的鲜血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结晶。今天的神学院很多的教授们，他们没有这样敬畏的心智，啊，学了几天希腊文，今天一个亮光，明天一个亮光，把和合本这个错那个错。我鼓励弟兄姐妹们要特别的小心去接受这样的说法，鼓励他们如果和合本圣经一定有不完全的地方， 有不完全的地方，要让这些有呼召、有神的灵在里面的这些有学识的教授们谦卑敬畏，敬虔祷告，进食祷告。如果有这样的看见，把它公布出来，与同行一同分享。最后还是坚定40天进食祷告，还是有这样的感动，就把它呈交给圣经协会，为下一个版本的出来，然后预备这样的新的译本。那这句话是和合本圣经译本的宗旨：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以免误传上帝的经验。第一任翻译委员会主席迪考文牧师，18年来怀着一颗敬虔忠诚的心，他为一个中文字，他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去思考、去寻找、去领悟。于是这本圣经花了29年的时间，他在带领这个译本译文委员会18年以后，也不幸得病安息主怀。所以是这样的一本圣经是神赐给我们，我们多少人对这本圣经有那样的一种敬畏。我请大家来读下面的经文。好，请。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所应有的态度，要对待新的一本，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的心态。啊，有人说这节经文是指原文的，但是原文不会传给大家看，译文才会传给我们看。不管大家怎样领悟，我特别心中的负担要告诉大家，我们要有一个足够敬畏的心，足够敬畏这些先教士们的鲜血，100年的时间，70个译本所为我们带来的这卷宝贵的圣经。好啊，我们现在很快要进入到今天的信息。尊贵的神降杯来到人间，圣经说神要住在人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带给了我们两样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恩典和真理。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经文。好，请。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圣经说神透过摩西为我们颁布了律法，但是却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带来了恩典和真理。主耶稣降世要完成恩典的救赎，主耶稣基督降世要向我们启示一个永恒的真理，独一的真神上帝的存在。这就是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信息。圣经约翰福音3:16这样的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圣经说主降世是为了要拯救我们，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却从死里复活，完成了救赎的大功。我们当信主耶稣就必然得救，我们这有罪的人 因着有这样的恩典，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得与与神和好，这是一个恩典的救赎，不需要靠我们的行为，而是神白白的恩典。有一位不信耶稣的慕道友对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义，他说神并没有给他一个慕道友什么恩典，神的恩典只给了你们信耶稣的人，神对我们不信的人只有审判而没有恩典。这样的问题，弟兄姐妹们，你们觉得他问的对吗？我说也对也不对。也对是因为神真的对不信的人有审判，不对的是神对不信的人也有足够的恩典。神给了我们人类许许多多美好的东西，最后都因为人的贪婪和罪恶而把这些好东西彻底的一件一件的来败坏。人们已经习惯了把神说给白白给我们的东西占为己有，且谋取暴利。神给了人森林，人砍伐了它去卖钱；神给了人土地，人占有了它去盖起了许多的房子，做起房地产的生意；神给了人石油，于是人类出现了石油大王的称号；神给了人矿产，神给了人煤炭，许许多多神白白赐给我们的好东西就被我们拿来谋取暴利。甚至是动物，人也把它带到自己的家中圈养起来，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唯有三样东西是人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把它占为己有，这三样东西就在圣经中告诉了我们，那就是阳光、雨水和空气。哇，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个人将来有一天把这三样东西控制起来，收钱收费能赚多少钱？我们就以空气为例啊。哇，那如果有人去收费，我们多少人可以活得起啊？啊，假如说你吸一口气差着你一分钱，哇，那你能活多久啊？这个你的 credit card 一看没有钱了，马上断气。但是就是这样宝贵的东西，神白白的赐给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它占为己有去谋取暴利。好，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请。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耶稣基督降世就是让我们明白，这个恩典乃是神所赐，这个恩典乃是白白的恩典。耶稣基督降世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向我们启示一个永恒的真理，真神上帝的存在。我们一起来看下面的这段经文，请大家一起来读，请。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基督降世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向我们人类启示出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真神，独一真神上帝的存在。我们可以从圣经中找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因着主耶稣平静了风和海，我们可以知道原来是神掌管着宇宙万物。因着主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可以知道神能够供应我们的需求。因着主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我们可以知道神已经使我们战胜了死亡。因着主耶稣赶出了许多污鬼，我们可以知道神是我们战胜黑暗势力的保障。 因着主耶稣医好了麻风病人，我们可以知道神眷顾那些被世界遗弃的人。因着主耶稣赦免了那行淫的妇人，我们也可以知道神也要赦免那有罪的你和我。因着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我们知道神是何等的爱你爱我。今天的我们也正是借着耶稣基督可以认识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独一的真神上帝。我请大家跟我来读这节经文，请。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认识主耶稣，我们就可以认识那位创造我们的真神上帝。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带给了我们恩典和真理，也向我们彰显了上帝的荣耀。圣经说，我也看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主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让我们看见了怎样的荣光呢？圣经又是怎样向我们展现主的荣光呢？我们来读下面的经文，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好，请。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圣经说他无家形美容，他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他的荣光呢？原来他把人间所没有的，把我们人类自身所无法完成的都带到了人间。他带给我们人间最大的爱，他帮助我们人类脱离了罪和死的辖制，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有了这得胜的确据。这都是我们人所无法完成，是我们人自身所无法达到的。我特别来向我们介绍我们人间的爱，你发现我们人间的爱原来是很有限，原来是那么的微小和脆弱。就以我们人间最伟大的爱来说，我们平凡的人只能够爱那些可爱的人，这就是人间的爱。我们去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孩子，爱我们的兄弟姐妹，爱我们的牧师，爱我们的教会，这些都是可爱的人。那人间的爱局限在这种可爱的人里面，在这样的爱里面，我们还时常爱不下去。就拿我们人类最伟大的爱，爱情，情爱来说，你会发现男女之间的情爱在结婚之前海誓山盟，白头偕老，结婚之后一天一天的吵架就会越来越淡化，最后甚至家庭破裂。在我们中国的古文化里，时常用月亮来代表形容我们爱情的美丽，很浪漫，很美好。阮志明牧师也讲过这个故事。那有的时候月亮其实也有很负面的作用， 啊，在我们中国80年代流行一首歌叫《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很多人听过。在香港、台湾也在流行这首歌曲。好，月，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记得那个时候我也给我太太唱过啊，那很美，啊，她觉得很美很浪漫。啊，后来结婚以后，她突然领悟，有一天领悟到，她说不对呀，月亮是初一十五不一样。啊，那圆的时候很圆，象征着我们很甜蜜的爱情。啊，弯的时候很弯，变得窄窄的一小点，啊，象征着吵架后的婚姻，啊，爱不下去，啊，有的时候还完全没了，啊，月亮代表我的心，很讽刺，但是却很真切地道出了我们人间的爱是那样的有限，啊，所以月亮代表我的心，大学有一位大学演讲家这样评论今天大学生的爱情，他说有些女孩子的爱情就像是月亮，你看在你头上，我看在我头上，还不知道他最后会爱谁啊？那真的我们人间的爱就是这样的有限，就是这样的有力有限度，而且我们是这样的软弱。另外一个更高层次的爱就是我们人做不到的，就是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你在街上看见一位流浪汉，你把他接回到你的家中去爱他，你能爱多久？这样的爱就要与爱的源头接起来。有一位伟大的这个 Mother Teresa， 她得了诺贝尔奖的和平奖，她把她一生的生命奉献给大麻风病人，去爱他们，去把神的爱带给他们，她最后自己也得了大麻风死在那里。这样的爱是我们人间所无法做到的，这样的爱要与爱的源头连接在一起才可以爱得下去。最高层次的爱就是爱你的敌人，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所带给我们的爱。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是神敌人的时候，神就先来爱我们。我们来读下面的经文，请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下面请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为我们做神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带着这样的爱来到我们当中，他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还对着下面钉他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有一首歌唱到，他在最痛的时候打开宽恕的门，这是怎样的一种爱？这是一种最高境界的爱，爱你的敌人。有一部电影叫做 End of the Spare， 讲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去爱敌人的最典型的范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南美洲。有五个宣教士，他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圣灵感动了他们，他们要把主耶稣基督把伟大的爱带到这个世界上最黑暗最没有爱的地方。于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地方，南美洲的食人族部落。那个部落的人把自己的敌人杀死，就把他们吃掉，然后把他们的头盖骨挂在自己的镜像上作为战利品。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是那样的需要主耶稣的爱， 这五个宣教士领受到圣灵这样的感动，他们就立志要到那里去传福音。他们学了一句两句仅仅的语言，当地土著人的语言，就驾着飞机飞到了亚马逊河流域。他们把上好的礼品摆在河边，但是他们还没有向人去传讲耶稣基督爱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结束了。这就是那个食人族部落的野蛮和凶悍。当五个宣教士来到那里的时候，他们还没来得及去说话，就被敌人的长矛刺穿了自己的心脏，他们就全部的为主殉道。事情传回到美国，他们的妻子们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们继续的祷告，觉得神在他们里面的吹笛还在里面，他们要继续自己的丈夫没有完成的使命，继续的走向那个部落。于是五个妻子们就再次的来到河边，因为是女人到来，他们就被带回到部落中去。就在这个时候，那个部落发生了瘟疫，五个女人们就用耶稣基督的爱，用上好的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医药，来一个一个的把那些人医治好，以至于全族的人大为震撼。他们说，我们杀了你的丈夫，我们吃了你的丈夫，你为什么还这样爱我们？他们说，因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先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学习主的样式，也要这样的去爱你们。于是这个部落从酋长的儿子开始，一个一个的信耶稣，最后全部落的人都信了耶稣，变成了一个基督化的部落。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是一个宣教士们用自己的生命去爱自己的敌人的典型的典范，为我们带来无比的激励。鼓励弟兄姐妹们去借这部影片，每一个图书馆都有这个影片，我每一次看每一次的落泪。感谢主，感谢这些宣教士们为我们树立这样光辉的典范。我们来看信息的下一个部分，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亡的辖制，使我们能够得到这样得胜的确据。主耶稣在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我们都是罪的奴仆。主耶稣来到人间，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辖制，从此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而可以做义的奴仆。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要使被掳的得释放，叫那受压抑的得自由。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经文，请。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抑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圣经说，主耶稣要叫我们得自由。我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是主耶稣要赐给我们的自由？有一个大学生这样的回答，自由就是自由自在，不受约束，我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我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吗？我想抽烟就抽烟，我想喝酒就喝酒，容易 我想吸毒就吸毒，我想发脾气就发脾气，容易，但是我想不吸毒就不吸毒，我想不发脾气就不发脾气，就难了，就难了。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带给我们一个真正的自由，就是可以向罪说不。当我们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我们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人。有一位宣教士在中国和缅甸的金三角，神感动他在那里去做戒毒的工作，那是全世界最大的毒品贩卖中心，无数个人在那里吸毒。于是他开了一座戒毒所，每天借着圣灵的祷告带领这些吸毒的人要学习罪，对罪说不。我可以不吸毒就要不吸毒。300个人在那个戒毒所成功的戒毒，轰动了整个缅甸政府。缅甸政府对他说，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你要盖多大的戒毒所我给你盖多大的戒毒所。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让我们可以对罪说不。这是一个何等丰厚的礼物。此外，我们人从我们出生的日子就在走向死亡，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让我们可以得着那永生的盼望，不再惧怕死亡。我们从罪和死的辖制中已经解放出来。我请大家跟我来读这节经文，请。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带给我们的宝贵礼物，带给我们的得胜的确据。主耶稣降卑来到人间，要带给我们救赎的恩典。主耶稣降卑来到人间，要启示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的真神上帝。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要带给我们人间所没有的爱，把他最大的爱带给我们，去爱你的敌人，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可以使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辖制，使我们有得胜的盼望和确据。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信息。当年选民以色列在旷野中的时候道成肉身，也是同样在他们当中，神以会幕住在选民以色列的当中，神以白天云柱夜晚火柱的荣光照耀着他们。如今以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也照样要住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中间自搭帐篷，彰显出神的荣耀来。正如旧约中神的子民所看见过神的荣耀如何在会幕中彰显一样，如今神的荣光也正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彰显出来。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信息。下面我要以一个小故事来结束今天的信息。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一个打错的电话。一位牧师敬虔爱主，工作勤奋，他创立了一个教会，起名叫做救主耶稣教会。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在教会加班，到了晚上9点钟，牧师完成了他所有的工作，准备回家。回家前他想要给师母打 一个电话。于是他拨通了家里的号码，很奇怪，想了半天却没有人接。牧师很纳闷，说这个时候师母应该在家里面，为什么没有人接呢？于是他又拨了一遍家里的电话，等了想了半天还是没有人接。这个时候牧师心中有一份忧虑，他说我还是来祷告吧，为师母祷告。于是他就在他的办公桌前，在教会里面开始为师母祷告。祷告了一段时间，祷告结束，他心中有平安，就又一次的拿起家里的电话打回家中。这一次师母很快就接起了这个电话，牧师就问，哦，我打了两个电话回家，你在外面吗？师母说，我一直坐在电话机旁边的这个桌子上，我没有听到任何电话铃响，这是第一次我听见你打电话来。好，牧师觉得很奇怪，也没有太深的去想，于是开车回家。星期天第二天的早晨，牧师很早来到了教会，一个满脸憔悴的年轻人敲响了教会的大门。牧师刚刚打开大门，这个年轻人就迫不及待地问，请问救主耶稣在这里吗？我来找救主耶稣，他救了我的命。哦，牧师很高兴啊，主日的早晨有人要来找救主耶稣，请进来吧。于是牧师请他慢慢地细说缘由。他说昨天晚上，就是星期六的晚上9点钟，我失业又失恋了，我想结束我的生命。正当我把绳子挂上房梁，站在凳子上准备自杀的时候，我这个最后的一刹那，我做了一个求告，我就对上帝求告说，上帝啊，我这么年轻，你真的存在，又不喜欢我自杀，就求你差派一个人来救我吧，哪怕发一个讯号给我也好。当他刚刚这样祷告完的时候，他就听到了电话铃响。哇，他很吃惊，就赶快走到电话机旁边一看，电话上显示的是救主耶稣打来的。哇，年轻人紧张的大叫，哇，上帝真的派人来救我，上帝真的派救主耶稣基督给我发信号。他就惊讶的不得了，正在惊乱慌乱之中，电话铃不响了。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这个年轻人的脑海中，上帝怎么会来派人来救我呢？一定是看错了。就在他满心怀疑的时候，电话铃第二次的响起。这一次年轻人睁大了眼睛，仔仔细细地对着电话看清楚，是救主耶稣打来的。于是他跪下来做了一个祷告，说，上帝啊，你真的派救主耶稣来救我，我要认识他，我要找到他，我要请他做我的生命的主，做我的救主。于是年轻人祷告完了，就把电话打回来。这个时候电话没人接，通过留言他知道那里是救主耶稣教会，他找到了那个地方。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到了教堂门口。牧师听到这里眼睛湿润了，他说，年轻人，他真是一位及时的救主，他不仅仅救了你，也救了我。来吧，我带你做决志祷告。于是这个年轻人就做了决志祷告。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今天走过了2014个年头，你是否也接受过他的讯号， 你是否也像那位从死亡中走回来的年轻人，去愿意认识他？今天这样的信息要带给你一个改变。我们请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我也请回应诗歌之后，我要对你发出一个呼召，愿主耶稣基督的信息，主耶稣基督向你呼唤的讯号，借着这首歌再一次的带给你。好，大家起立。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心情画出你，你的恩典如真情，让我真实地见到你。生命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
这个时候，借着你的话语， 借着这最美的歌声对他们的心说话，要打开他们心中属灵的眼睛，使他们能够认识你。主啊，求你感动的灵就在这个时候进入他们的心中，对他们的心说话，把你那救恩的恩典信号带到他们的心中。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需要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和救赎的主，今天就是这样美好的时间。今天神正在借着这样的信息来对你的心说话。如果你心中有这样的愿望，有这样的感动，我现在就鼓励你在你的位置上举起你的手来回应这样的呼召，让这样的恩典今天就临到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鼓励你勇敢地举起手来，请举起你的手来，请让我来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心中有这样的感动，你心中有这样的愿望，请让我来为你祷告。从今天开始，那无数的黑夜你不再孤独，高山低谷都有主耶稣与你同住。你愿意要这样的伴随吗？你愿意要这样最美的人生吗？我请你有感动，你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我就鼓励你举起你的手来。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勇敢地举起手来，包括楼上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举起来就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鼓励你勇敢地举起你的手来，接受耶稣基督，要得着那永恒的盼望。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鼓励你勇敢地举起你的手来，回应上帝对你的呼唤。今天你要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得着那永恒的福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我最后呼召一次，如果你心中有这样的感动，我鼓励你勇敢地举起手来。今天是上帝对你的呼唤，他要带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你不再做罪和死的奴仆，你可以得到那永恒的盼望。感谢赞美主。我们特别为刚才举手的朋友们献上祷告。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钟牧师，我们请牧师来为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请坐。我请两位刚才举手的，请你们勇敢地站起来，请牧师带领你们做决志祷告。
好，我们也再一次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赦罪的恩是你赏赐的。今天我们在这样的聚会里面，你把这样的感动的灵放在朋友身上，今天他们举手愿意跟随你，我们就求主引导他们开始走信仰的生活。我们承认我们过去不认识你所犯的罪，我们也相信只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有真理有恩典，充充满满住在人间，让我们可以经历来，可以看见，也可以体会，来接受这样的救恩。因此我们求主赦免我们，也带领我们走未来一生的道路。我们也相信所有已经跟随你认识你得着救恩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常常体会，常常经历，常常追求您这位住在我们中间丰富的主，让我们的生命因着有主发出的亮光，也引导更多人认识你。谢谢主，我们求主继续赐福带领他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